好，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第四课，是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比较好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的登山宝训，那么这一段讲之前呢，我们做一点回顾。马太福音呢，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介绍，马太福音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一本教导性的福音。那第二课呢，给大家介绍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耶稣是由圣灵感用而生，所以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所生，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么第三堂给大家介绍了耶稣基督的侍奉，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有的榜样，有受洗，经过胜过试探，然后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去招门徒。那么这几条对我们基督徒的侍奉非常重要，我们都在经历这个，我们要去受洗，要经历世界上的各种试探，我们会传讲基督的福音，我们会让带福音朋友来回到主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马太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呢，我们在历史当中一直称为登山宝训。我们把福音书马太福音打开第五章，第一节是这么讲的，是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么这是一段前言，这里面有几个重点要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耶稣上了一座山，其实这个地方呢，你要过去过中东的人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高山，它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方向上有一个小山坡，有点像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它并不像那个我们日常所说的一座很高的山，是一个小山坡，是一个高地。但是为什么马太要把它说成一座山呢？其实你要和马太的这个历史背景结合起来，马太是个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历史非常的清楚，他知道犹太人在历史当中有摩西上过山，领受过旧约的律法。那么新约的耶稣基督实际上在教导当中主要教导的是律法，那么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律法和耶稣在这个山上所教导的律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超越性，这是马太在这一段教导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马太特意把它写成说，耶稣坐在这座山上，使大家想起来就有点类似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从摩西山上领受的律法下山以后的那个感觉。所以他马太注意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给了一种非常有预见性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外邦人因为没有摩西这个背景，不一定看得清楚。这是第一条，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山。第二个是关于听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听众是坐在耶稣身边的人，是他的门徒，那么还有跟着他一起去这个山坡上的其他一些人，也就是跟随他的人。那么耶稣在这个时候教训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他呢？其实他在这之前呢已经有了一些教训，已经接近过圣殿，他去过耶路撒冷，也行过一些神迹和奇事，也医过病，也干过鬼，所以好多人对他其实很非常的认识他，知道这个人不平凡，也知道这个人非常的特别，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所以有人会跟着他去。也许有的人可能是想去吃点东西，有的人去的可能是想与疾病得到医治，有的人就是去看热闹。总而言之的，去了的人都听到了耶稣这一段最重要的讲道。那我给大家看一张地图，那么耶稣在这片八福的时候就是在加北农，也就是加利利湖的西北边的这个小山坡上。如果去过今天去中东旅游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去看一看，叫八福山。那么周围呢有很几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格拉秀，一个是加百农，一个是摩大拉，这几个城市后边都会讲到，这张图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他的教导，他的教导里面第一个部分他讲了八个祝福，这八个祝福呢我给大家念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挨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八个福呢，我今天不想给大家介绍这虚心是什么意思，哀悼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讲道也好，或者注释也好。今天我想给大家看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什么是福。我们平时所讲的说神会祝福我们，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的生活很优越，我们比较富裕，身体比较健康，日子比较平凡平安静，没有任何波折。但实际上圣经在这地方讲的这个福呢，不包含这里面的任何一层意思。这个福在圣经当中，耶稣原来讲的时候，耶稣最可能使用的语言可能是亚兰文，不是希腊文。但是我们圣经的记载是用希腊文记载的，那么这个字在圣经中的编号呢是3107。如果你擦一下3107这个福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的话，它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意思是幸运快乐，因为这个字是表示，就我们今天的话说喜乐，可能比准确的能反映这个字的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是得享权益。你看到这个字的两层意思里边不包含钱财健康任何东西，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内心的喜乐，第二个是你享有某种特权，有某种权利。所以这个字我们了解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八福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从神而来的特殊的权益，这个是你要得到的福，而往往不是钱财，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这一点我们要清楚，那就好理解。第二点可能我们经常不太注意的，就是耶稣在讲这八个福的时候呢，他的原文时态里面有两种时态。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用的是现在时。而总结的这五六个是用的是将来时。最后一个第八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用的还是现在时。这个读法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讲得很清楚，天国是你们的这件事情现在就是，所以他用的是现在时。其他所有的这些福气，比如说你得安慰、得地土、得饱足、得连续、得见神、得称为神的儿子，都用的是将来时。换句话说，将来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在基督的外面是得不到的，因为这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嘛，所以他的最终的救恩好多人是看不明白的，所以他使用了将来时。但是和耶稣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就是天国，耶稣在的地方就是天国，所以耶稣已经在那儿了，天国是你们的这句话用的是现在时。那我们知道这个的话，这八个福就比较好理解了。接下来他下面就讲了一句话，实际上是对前面这个福的一种例证。他说，如果你们做了这上面八个事情的话，有人会辱骂你们，有人会逼迫你们，有人会诽谤你们。耶稣说这些事呢，说明你们有福了。那我们今天人听起来就觉得怪了，我有福了，怎么有人会骂我，有人会逼迫我，有人会诽谤我，我的福在哪？上帝讲的这个有，你的福就是你在有喜，内心有喜乐，在天国享有特权，这个是你的福气。所以他说你经历这些东西，但你有福了，天上的赏赐将来是大的。所以这你就现在明白这个福大概这个意思吗？是指的天国赐给你的特殊权益，而不是指的世界上你经历过的，别人都表扬你，别人都鼓励你，都是正面的，没有人跟你讲负面事，你的生活是一帆风顺，不是指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是这个教导里面我需要调给大家说的两个内容。然后讲完以后，这个祝福的耶稣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你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边被人践踏。 那么这个话实际上他是给门徒讲的，他说门徒，你们如果有这八个福的话，那你们在世上是有作用的，不是让你们拿着这八个福在世界上转来转去享福的，是有作用的，是盐。但是他讲了一个说，盐如果失味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每个人对盐都很熟悉，这个地方讲的盐大家不要过度解释，就是我们日用过程当中的调味的吃饭用的这个盐调味剂。那么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盐会失掉味道？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像我们小时候都看到我们的盐是在带有盐水的地方呢，从沙滩上晒出来的，也就是把水分一蒸发以后，里面的氯化钠就变成了晶体，就是我们今天的盐。但是这个盐如果一旦受潮以后，它会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进去的话，就会把氯化钠呢变成了碳酸氢钠，那么就不再咸了。只有氯化钠是咸的，碳酸氢钠不是咸的，所以盐的确会失味，如果受潮的话。这个我们以前的我们尤其是我们长辈们那时候的盐都是在那个小罐里放着的，那种保存方式不好，会受潮的，会变质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调味，实际上就是用盐去调味，在犹太文化当中呢，它象征着这个人很有智慧。那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去调味，失去味道的话，在犹太文化当中呢，它意味着这个人比较愚蠢。所以这个地方耶稣神引用了当时的这种说法，说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是智慧的人，而不是愚昧的人，所以你要保持你的咸味，不能丢掉这个。这是他讲的第一层。第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说要举了一个例子，说你点灯的话要放在灯台上，这样可以照亮屋子，没有人把灯点着以后放在斗底下，那么灯会熄灭，也没办法照耀这个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当事人是点煤油灯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例子。然后他把这个例子呢应用在这些门徒身上，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这些灯，你们要照亮世人，目的是干嘛呢？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给门徒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就是让世界知道天父的荣耀。但这里边孤零零的出现一句话，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这句话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去过耶路撒冷人就知道，耶路撒冷的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建在圣山上，圣殿山上面的。耶稣在这儿指的说，我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已经做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世界上的光，要照亮全世界所有人。那么现在呢，我要你们去像这个圣殿一样建在山上，你们像灯一样放在灯台上去照亮世界的人。所以这个例子很好理解，这是他的教导的第二部分。那么第三个主题呢，他在讲律法，这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马太一定要把那个小山坡说成是山，让人想起摩西当时领受律法。现在他讲律法，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天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这个话讲出来，就是可能有人在问，因为耶稣讲的东西呢和当时人们的日常的这个思维模式不太一样，那有人就问了，那你讲这个东西和摩西的律法听起来好像有一些差距，那如何解释这个差距呢？摩西就回答我们说，我讲的不是和律法不一样，我讲的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但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就说任何人废掉律法当中的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去做的，这个人在天国是最小的。如果有人遵行这律法而教训人去遵守的，这个人在天上是最大的。然后他说，如果和文士和法利赛人比较一下的话，你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否则你不能进神的国。他后边这三句三个要点实际上在解释他前面那个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那么遵守的当然是可以进去的，不遵守的呢是最小的， 那么文斯特法利赛人是当时教导律法的主要人士，也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的职责就是教导律法的。但是耶稣说他们教导的有问题，他们教导的和我教导的不一样，有问题，所以我要成全，而不是他们教导的那个。但是你讲到现在呢，其实大家并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呢，他下面举了几个例子。下面呢，实际上是关于他这个成全律法的例证。他讲的第一个，什么叫成全律法？他说有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者必受审判。那么不可杀人，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的摩西律法就是不可杀人，杀人要受审判。那么耶稣说我怎么教导呢？我要成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辱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辱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子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恨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回来献礼物。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耶稣讲的律法已经从字面的律法讲到心里面的律法，就他从约束人心成全是成全，那么旧约的律法呢是约束人的行为，说不可杀人是一个行为，但是耶稣的成全是什么？你从心里面不可辱骂你的弟兄，从心里面不可动杀人的心念。所以骂人是什么意思？像这个拉加就是废物魔力，实际上就是笨蛋，就是当时那个骂人的话。那么这句成全的意思是，也就是神的律法原来说不可杀人，它的目的是要让弟兄和睦，尊重生命，而不是说用这一条来审判人，这个不是律法的终极目的。所以耶稣说我要成全律法的第一个例证，用杀人这件事来说，由约束人的行为成全到约束人的心，心思意念。他的第二个例证，他举了第二个例子，什么叫成全律法？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么不可奸淫这句话是摩西律法里面出来的，但是耶稣怎么成全的？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了奸淫。然后他后边又讲了一段，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也是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允许给休书休妻的。但耶稣的成全是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休妻，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在这儿教导呢，说第二个例子关于淫乱这件事情，他说摩西律法里面写得很清楚，是指的行为方面不可有淫乱的行为，但是我现在教导你们神的律法呢，让你从心里面不可有淫乱的意念。所以这条律法的目的是干嘛呢？是让人与人之间和睦，是让家庭和睦相处。所以不在乎有没有休书，不在乎摩西律法的文字怎么写，神的目的是让人和睦，是让家庭和睦。但是他这里边讲的是一个人犯奸淫和一个人使别人犯奸淫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经常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老是说自己犯奸淫，实际上他有一层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如果你指使别人去犯奸淫，也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这是两个意思，这是他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说犯奸淫这一条如何成全。下面他讲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启示。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不可起誓这句话是摩西律法里面出来的，也就是犹太人人人皆知的摩西律法，不可起誓。如果起誓的话一定要守约守誓，否则的话会受到咒诅。那么耶稣跟他说，在这儿解释说这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耶稣在这个成全的时候说不可起，他举了给了几个原因。他说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 神的座位。不可子之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子之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说不可子之头起誓，因为没有人可以使一根头发变黑或者变白了。所以耶稣在这条律法上举个例子说，人起誓其实不可以子之比你大的人，实际上是一种吹牛，因为你做不到，所以不要去起誓。他说那你不起誓，我怎么来表达我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忠实呢？因为人们起誓往往是为了表一种决心嘛。那么他人们就问，如何表达我的决心呢？那既然我不能去对着神起誓，不能对着天，不能对着地，不能对着耶路撒冷，又不能对着我的头，那我怎么表忠心呢？所以耶稣讲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说非常简单，这个事是你就说是，不是你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难遏制。这个教导实际上就是耶稣对关于启示这一句话，人在神的面前需要诚实处事，而不是通过启示向别人来承诺自己能干什么。所以律法的本意，神的目的是让人诚实的处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必要再多说多解释。这就是这一条律法里面如何成全神的律法。他的下面一个例子呢，是在讲报复。我们知道摩西律法里面有一条律法，就是以野还野，以羊还羊。但是耶稣说，我要跟让你们在这条律法上成全，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他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如果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如果有人求你，你就给他。如果有人向你借贷，你不要推辞。这你就看到摩西讲的这个成全律法的另一个例子是什么意思，说不要像律法过去讲的那个以野还野，以羊还羊。这样的话，以野还野，以羊还羊，实际上做到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任何人受益。但是如果你退一步以神己的形式，舍己的形式去为人的话，你最后的结果是两者都可以受益，都在神的里面受益。所以这条的律法本意不在乎说你要把你损失的东西拿回来，而在乎说你要舍去自己的东西，最后在神的里边双方受益。所以叫舍己为人，这是这一条律法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于律法教导方面，耶稣是如何成全律法的，怎么理解。下面一个例证，他讲的就是仇敌。哎，你们如何对待那些仇敌？他说，我听见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句话是摩西律法，摩西律法里边清楚的记载，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耶稣在这儿的教导说，要成全这条律法的话，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也知道这样行。你们若单请你们的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知道这样行。所以这一条律法上面，耶稣的教导很清楚，他说你要学会分别为圣。实际上他在讲这个，从耶稣的角度来，从人的角度来看，邻舍是好的，我要爱他；仇敌是坏的，我要恨他。但是耶稣在这儿的教导说，无论是你的邻居还是你的仇敌，这是站到你的角度来看问题。从神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无论是你的邻舍还是你的仇敌，都是神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因为他讲话的对象是这个使徒和他的门徒和犹太人，说犹太人神的血脉，他说都是我的人，我用日头照他们每一个，我降雨给他们义的和不义的。所以这是对你们来说 是有仇敌和邻舍之分，从上帝来说都是神的人，所以你们需要分别，把自己分开，你们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样你才能知道你不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属神的人，你会知道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去祷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怎么应用的。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背景，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样，没有两个人有一样的背景，甚至他们之间的政治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代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导，没必要因为某些事情在教会里面搞得乌烟瘴气的，因为都是神的人，虽然背景不同，但是都是神的人，所以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这个心情。好，这是他教导的关于律法，什么叫成全律法，教导的第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律法和今天耶稣的教导的区别，他举了这么几个例子。下面呢，他在教导另一样东西，就是说如何积财。实际上他在讲如何看待天上和地上不同的事情，他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你要把财物放在天上还是放在地上，你怎么去积。其实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讲第一个是讲施舍，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讲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面前吹号，像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报应，报答你。他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得到人的赏赐，那么你将失去天父给你的赏赐。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得到天父的赏赐，你有可能失掉人们对你的赏赐。那么你选择什么呢？他的教导是，你要诚心暗中做事，得神的赏赐，不要故意显露这个施舍来得人的赏赐。这是他讲的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呢，他在讲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面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话里面和前面那个教导是一模一样的，他说你们祷告呢，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故意让人知道说我在祷告，所以人们会给你加赏。但是你们真正要做的呢，是在屋里边要暗中诚心的祷告，让你的天父知道，那么天父会在暗中来加赏你。那就是说，你祷告是为了得人的荣耀，还是为了得神的荣耀？这是这个例子里面给我们得出的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紧挨着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那么这就是主祷文。那么主祷文我们不需要太多跟大家讲，我们每个人都会背，但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点出来。主祷文里面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因为他是父，他是圣洁的，有他的国度，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都要为这些来祷告。第二个，我们可以为我们日常的事物来祷告，比如说日常的饮食，但是这个地方的重点是神会今日赐给我们，他不会提前给我们很多东西，让我们人会自以为我们能力有多强，他也不会延后告给我们满足这些需求，使我们经历一段痛苦，让我们无法经历，陷入一种试探。那么第三个，我们的祷告需要让神来祝福我们，远离试探 和凶恶，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要去说我有这个能力去经历得住，我可以这么去经历得住。这个让我就最近呢看到网上一些小视频，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彼此之间互相试探。比如我看到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小视频，说街道采访这个一些已经已婚的这些夫妇，他就一个太太，他说你能不能给你先生打个电话，说我们离婚吧，看你先生什么反应。这是一种典型的试探行为，那么有的就出现了很严重的后果。其实本来啥事没有，因为这样一个试探呢，招出很多的麻烦来。这样的试探，你在祷告当中需要远离避免。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神有他的国度，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荣耀，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去祷告。所以祷告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没有必要那么复杂，要成熟某一种格式，有话有什么说什么，目的很清楚，就是我们是向天父祷告，向天父倾诉，然后让我们处在一个免离试探和凶恶的环境当中，不要去试探。他讲的下一个例证，关于祭台在天上还是地上的，就是关于禁食。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当中呢，很重要的几个，一个是施舍奉献，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他举了这三大例子。那么禁食的时候呢，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堪，故意让人知道他们在禁食。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要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这个例子也是同样一个模式，不可以故意的表彰你在禁食来得人的赏赐，要诚实暗中的去禁食来得神的赏赐。那么讲完这三大例证，这三个当时犹太人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三件事以外，他开始讲这三件事的根基在哪里。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积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财宝在哪，心就在哪。这个地方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说，你从前面的三个例子可以看到，你是要把财宝积在地上呢，还是积在天上？你是要故意做一些事来得人的赏赐呢，还是诚实的在暗中做事来得天父的赏赐？这实际上是前面的几个圣经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所以他说，一个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恨这个爱那个，重点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可以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个耶稣的教导已经非常清楚，但他中间加了一句说，眼睛是人身上的灯，你们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亮了。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导和应该说是非常有重要的价值。我们的眼光很重要，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眼光聚焦在人的赏赐上面，那么你的财宝就在地上；如果眼光定睛在上帝的赏赐上面，那么我们的财宝就在天上。这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侍奉一定要有个眼光，就像我们搞投资的人来说，一定有眼光你才能够有好的回报，没有眼光你可能就连本都丢了。所以耶稣的教导非常非常清楚，要定睛在神诚实暗中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要定睛在人的这个祝福上面。那么有人可能就问了，他说我整天做这些事，人也不知道，天父知道，那我吃什么喝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讲了下面一个说，你们不要为今天担忧，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担忧穿什么。说你们的生命不胜过饮食吗？身体不胜过衣裳吗？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飞鸟不种不收， 也不贪也不极贪，但是呢神会天父会赐给他们养食物来养活他们。他说你们不比天飞鸟贵重吗？所以不要思虑你今天吃什么喝什么，思虑不能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他又讲衣裳，他说衣裳呢也不要去担忧，看看野地的那个百合花，其实百合花是野地里面非常小的一个花，它的生命力很短。他说就是这样一个小花，不劳不作不纺线，上帝仍然给它有非常漂亮的颜色花瓣，让它看起很漂亮。这个漂亮要比当时所罗门荣花的时候所穿的还要漂亮。所以你们担忧什么？这花上帝会祝福，这鸟上帝会喂养，你们比鸟 贵重，比花珍贵，神一定会祝福你们。所以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神必有预备。这说讲到不要忧虑，然后他告诉我们忧虑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忧虑呢？因为你们信心不足。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地里面的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在楼里边，神都给他们这样的装束，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有这些需要的东西天父已经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呢都会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耶稣最后把这一段的教导总结起来，就是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担忧在地上的事，吃呀喝呀穿呀这些东西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为明天担忧。但他同时鼓励我们今天的人，他也不是说你在生活在一个空中空气当中，他说你生活在地上，所以你也要诚诚实实的过好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但要过好今天，也不要去过度的去贪明天，也不要过度的去为历史担忧，过好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像这些花草一样一个季节就过去了，但是天国是永存的，所以你只要把钱财积攒在天上，有天上的荣耀，就不要去忧虑，没必要去忧虑。这是他教导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第一是福，第二是关于财宝的问题。下面这部分呢是他对和前面的教导截然不同的，他讲了几个，一个是论断。我估计有人会在提这个问题，说我们在世上积攒财宝，我们在天上积攒财宝，那别人有时候会说我们呀，有人会用圣经的律法，会用其他的一些好处来挑战我们，那怎么办呢？耶稣就跟他讲了这个，说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人，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给你们。下面他说你们看，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这个地方呢讲的其实挺清楚，这个刺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不是像我们日常理解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针一样的东西，不是。他在讲树，这个树枝主干叫梁木，旁边那个侧枝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刺。也就是说耶稣用这个比喻是用树干做这个比喻，就是当一个人论断别人的时候，他是用自己的长处来特意的挑别人的短处。所以这个地方的论断不是说你不能评价别人的对错，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你不能专人特别的去挑别人的刺，有意去挑别人的刺，这个是对，这个是错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不想跟大家太多的解释这个，我想跟大家解释下一句第六节，这是今天神学上对这一句经文这个争议最多的，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经文好像和前面讲的东西不太相干似的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马太写这句经文一定有它特别的含义。 我们今天的神学上基本的解释是说，把福音呢要传给那些知道珍惜福音的人，这样的话他就会反过来报答你，不会反过来咬你。这是今天神学大多数的解释。但是我在这句经文上，我好好的去认真的读，去思考，甚至去向耶稣祷告来祈求，我觉得马太的意思不在这个地方。马太的意思在讲圣物本来给祭司吃是正当的，如果给狗吃呢，就会有人去论断。珍珠如果戴到人的脖子上，大家都会认可，没有任何说法。如果扔在猪的面前呢，猪是不认识珍珠的，他不会去珍惜这个珍珠。那么现在耶稣说，我来了，我要把圣物专门赐给这不配得的狗，专门赐给这不太认识的猪，你们有什么看法吗？这可能是当时耶稣教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地方他讲的是这福音将来要传给外邦人，传给那些不配的，传给那些不认识的。他这个地方的用词虽然用狗用猪，听起来好像不太那么文雅，但是他讲的例证是非常清楚的。这圣物不仅仅是给祭司的，也是给不配的，不仅仅是给认识神的，也是给那些不认识神的准备的。所以这个地方说，不要用这个事情去论断，去挑刺，这是上帝的心意。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更能够解释当时耶稣的教导的内容。所以论断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不要专门去挑刺。那么这句话讲完以后呢，有人就可能要问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谁认识上帝，谁不认识上帝？我们怎么寻求呢？耶稣就下面讲求与得的问题。他说，你们要祈求，我就给你们，你们寻找，你就能寻见，你们叩门呢，我就给你开门。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呢？你们虽然是人不太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你们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地方就给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何知道神的心意？一定要求上帝，一定要叩上帝的门。那么什么叫祈求？祈求就是祷告，就向上帝说话。什么叫叩门？叩门你知道神的门在哪吗？实际上耶稣在这讲的就是，你要抓住神的话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要读经。叩开上帝的门只有圣经，所以我们祷告读经是这个地方得到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意，上帝心意的最佳途径，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你们想怎么样别人带你，你就怎样去带别人，这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教导。那么底下的听众也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么多的教导，我们哪个知道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因为当时的人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每个人拿一本圣经，当时的人是没有圣经可读的，旧约圣经是在圣殿里面，在祭司的手上，在文士那地方，一般百姓是没有经文可读的，咱们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当时的百姓只能请文士和法利赛人给他们的教导。那么他们就问，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呢？耶稣给他讲了一个非常真实简单的例子，他说，你们要防备那些假的先知，他们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你们凭果子就可以辨认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一个是种葡萄，一个是种无花果，所以他说，荆棘上长不出葡萄来，蒺藜里长不出无花果来，这个道理没人皆知。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要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看看他结的果子就知道。这就是耶稣给他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辨认的。我们今天无论是教会的任何一项施工，这个施工好还是不好，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也不是看搞得多轰轰烈烈，而是看这个施工能造就多少人。如果这个施工造就人，他就是一个结好果子的施工，如果这个施工这个人不造就人，那么无论多轰轰烈烈，这个施工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虚假的。 那么这是耶稣给的另一个教导。那么出了真假以后呢，他后边讲说，凡是有人呼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如果到了那一日，那些叫我主啊主啊的，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真正最后在基督里能站住脚的，一个是认识主，一个是与主同在的那些人。主在哪你就在哪，这是真的。所以那些主不认识，主的一句话就是离开我去吧，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信仰里面最真实的就是读经祷告，遵守天父给我们的旨意，这是唯一可以到天国的路。而不在乎我们每天称呼什么，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穿了多少道，也不在乎我们赶了几个鬼，甚至我们做了多少异能的奇事，这些都不是重点。所以讲到这儿呢，耶稣最后说，你把前面所有的教导拿到一起，就一句话，你们要把根基建在哪。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个人是聪明，就等于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房子呢不会倒塌。他说如果那些听见了不去行的，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这房子最后要倒塌。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听主的话去行，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两条，听主的话去行。这就是耶稣教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虽然说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归结起来他就在讲一件事情，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根基应该建在哪，你们的房屋要盖在哪，你们的财宝要积在哪，你们如何领受上帝的祝福。其实就两条，听上帝的话，听见了，这个怎么听呢？要读经祷告。听完以后呢，要去行，怎么行呢？要去结果子，让人知道上帝的真道，让人知道上帝的救赎，回到上帝的身边来。这是这一串教导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基督徒里面一生当中能够持守的，研读听主的话，然后去行动传主的福音。这是这一段教导。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好吧？